阿们，主啊，主耶稣，
阿们。
哦，就再次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阿们。
哦，每一周都赐我们新鲜的说话，
阿们。
哦，也赐我们开通的耳，
阿们。
能够听见你的说话，
阿们。
听见你的话语，
是。
主啊，今天再带我们进到新的一篇的生命读经的纲要，
阿们。
哦，求你的话在向我们发出亮光，
对，
使我们有可听的耳，
阿们。
感谢主，阿们。感谢主，好，弟兄姊妹们早安，好，我们今天要再来进到这个新的一篇这个生命读经共同追求的纲要。今天是来到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篇，医治耳聋舌结与眼瞎的病人。
阿们，
阿们。那这一段这一篇的生命读经的这个纲要，是它的读经的范围是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一节至八章二十六节。那这个相关的生命读经是马可福音的第二十三篇的生命读经。阿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所描绘的这位奴仆救主，他福音服事的内容，这个前面的五项大家还记得吗？是这五项是传扬福音、教训真理、赶逐污鬼、医治病人，还有洁净麻风。阿们。那我们最近在进入的是第四项，医治病人。
阿们，
阿们。那在纲要的一开头就说到关于奴仆救主的医治病人在开始的时候主都是对付外面的一般的整体的医治但是从马可福音七章开始之后主所对付的是内里的主所医治的是专一的、局部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在这之前，我们看到，譬如说彼得的岳母发烧，或是这个瘫子得医治，这个主在医治病人的时候主都是使这整个人得医治，主并没有去碰触特别的这个器官，碰触这个人身上专一的部分或是局部的部分。
Amen.
但是从第七章开始主的医治是这个针对这个专一局部的器官。阿们。那在前几章里我们也看到主医治各种的疾病，他也没有点名这个疾病的缘由。但是在第七章开始之后主就借着指出人内里邪恶的光景说明他也就是撒旦是一切疾病的源头。阿们，谢谢主。所以阿们，这个我们看见这个马可福音在讲到主的医治上，它是有一个顺序的一开头是一般的医治再来就是曝露人内心的光景，然后再来说到主作为饼做生命的供应再来就更进一步是专一的医治某一些器官。阿们。我们在纲要第三点这里说到迦南妇人求主赶逐他女儿身上的鬼主不用他的权柄，乃用他自己这生命之柄来供应那妇人的需要。阿们。所以这个事例就带我们看到这个借着喂养带来真正的医治，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主在这里有一个渐进的作为。那在本篇的信息我们今天所要进入的范围这里面包括了五个事例就是医治耳聋舌结的人，然后食饱四千人再来是巨型神迹给法利赛人第四是警告提防他们的教最后一个事例是医治瞎眼的人。那这些事例的目的都是要使我们能够听能说能喂养也能胜过神迹的试诱，还有能看见。阿们。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事例医治耳聋舌结的人。那我们先来进入这一段经文的这个圣经的经文的事实。阿们。好，我来念给大家听。马可福音的七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耶稣又离开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来到低加坡利境内的加利利海。 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救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暗暗地领他离开群众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入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开了吧。”他的耳朵立即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他们越发大大的传扬开了。众人分外惊讶，说他所有的事都做得好，他既叫聋的听见，又叫哑的说话。阿们，谢主。好，我们在这个事例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耳聋舌结的人。阿们。那在属灵上啊，就象征人这个又聋又哑，代表不能听见神的声音，不能赞美神，也不能为神说话。阿们。我们从刚刚的这个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奴仆救主他的医治是有一个顺序的。他首先是对付这个病人的耳朵，然后才 吐唾沫抹他的舌头。这里说出一件事，口哑是由于耳聋。阿们。当耳朵开通能够听话，这个舌结就解了。阿们。这个聋象征人不能听见神的声音，或听了却不能领悟。那哑象征人不能赞美神，不能为神说话。所以这里就说出人不能赞美神，不能为神说话，是因为人他首先先不能听见神的声音，或是听了却不领悟，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赞美神或为神说话。所以主在这里他医治这个耳聋舌结的人，他的第一步是先来对付病人的耳朵，然后才是这个用唾沫涂抹他的舌头。那主用这个指头探入聋子的耳朵，表征啊神的手来对付他听话的器官，以开通人的耳朵，使蒙昧的人心里领悟明白。
Amen.
阿们。那主用唾沫抹病人的舌头，表征神口里出来的话有医治的素质，可以涂抹治疗我们说话的器官。阿们。在这里这个耳聋舌结的人啊，其实就描绘出我们今天的光景。阿们。这个32节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舌结的，就是说话困难的。这里说出啊，这个我们这个人啊，其实我们也常常是说话困难的。我们什么时候学说话困难呢？哎呀，我们常常在聚会的时候觉得难于开口，觉得不知道要说什么。这就说出了我们在听主的话上，我们其实很需要得医治。阿们。因为这个不能说啊，就首先是在于我们不能听啊，所以他的说话困难啊，他需要先主需要先来对付他的耳聋。那我们也需要这个先被主来对付我们的这个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话，使我们听了话也能够领悟。
Amen.
我们才能够为主说话。阿们。好，阿们，感谢主。那我们继续往下我们看到纲要的第二终点，这里说到在听主话的事上得医治。Amen. 我们看到这个耳聋通常是舌结的原因，所以许多的事例中聋子常常是哑巴因为说话是根据听觉，孩子听人说话就学习说话，至终孩子就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所以他所听的就成了他所说的。那我们在聚会中会觉得 很难说话，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听主的话。所以这个我们很需要我们在听主话的事上能够得医治。
阿们。
好，那这边提到了几个在听主话上的事上得医治的 要点。首先第一个说到，人若心蒙之油就耳朵不灵，所听的话就不能够与信心调和，就与他们无益。阿们。这个对这一点，我也觉得读了之后就很有感觉。主啊，的确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花时间在聚会了，我们也都花时间来听许多的话，但是这个话呢，可能因为我们心蒙之油，就让我们的耳朵不灵。阿们。这里说到，今日主恢复的召会，神话语是丰富的，但圣徒个人能不能听到神的话，在于听话的器官肯不肯受对付。阿们。的确，我们弟兄们都说，今天在我们中间的真理是丰富的，是高的。我们也听了许多的话，参加了许多的聚会，但是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与我们的信心调和呢？我们的心是不是蒙了脂油，导致我们听却听不灵，看却看不见？主啊，在这一点上，我们真是需要在听话的器官上受对付。
Amen。
阿们。那第二重点，这个夸虎二他就说到，听话首先要倒空。阿们。我们在这个列王记下四章一到七节，在那边你可以看到以利沙为寡妇所行的神迹。
阿们。
那里说到的事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伸言者门徒的妻子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他的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到外面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然后进屋里去，把自己和儿子关在门内，你要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把自己和儿子关在门内，儿子把器皿拿给他，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对，这里就说出一件事，这个能够倒多少在于器皿有多少，器皿有没有空，器皿如果满了就没有再多的容量能够盛装。所以我们要能够听话，首先我们需要倒空。再来这里也说，神叫饥饿的得饱美物，叫富足的空着回去。
Amen。
所以主说，邻里贫穷的有福了，我们 若能不持守老东西，邻里常倒空卸去旧有的，就能接受新东西。
Amen。
阿们。 主也在这里说，我们的邻里要贫穷，也说要叫饥饿的得饱美物。
Amen。
阿们。我们真是需要邻里常常倒空，阿们，使我们可以接受新东西。
对。
那第三点还说，神抵挡狂傲的人，
是
赐恩给谦卑的人。水往低处流，人肯降卑，就蒙白白恩典。阿们。如果我们愿意倒空自己，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不以为自己有了什么，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主就要在这里向这个肯降卑的人施恩。阿们。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对。
所以听话，阿们，首先需要我们里面是倒空的，叫我们这个器皿不以为自己有了什么。
阿们。
使我们有空间能够来盛装主的说话。好，那夸胡三还进一步说，这个要在主的话上，听主的话上得医治，我们需要安静专注倾听。 阿们。圣经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例啊，就是这个马大跟玛利亚的事例。好，那里就说到马大伺候的事多，各方忙乱，但玛利亚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话。阿们。哎呀，这个当时的马大就问主说：“哎，这个，请你吩咐我的妹妹玛利亚来帮我，因为这很多的事啊。”但是主却称许他，称许玛利亚，这个没有去帮马大，反而坐在主的脚前，坐着听他的话。主称许他已经选择那上好的份，美好的份。阿们。好，在这个第二点说，主宁愿他所救而爱他的人听他的话，好明白他的心意，不愿他们为他做许多事，却不明白他的旨意。在圣经中也有一个另外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扫罗跟撒母耳。在那个时候，这个扫罗他没有听从撒母耳的话，他为自己也他有他向撒母耳说，他保留了许多的牛羊是为了要献祭给神。但是原先撒母耳告诉扫罗的是这些通通都不可以留下来。阿们。好像在那边看扫罗好像在为神做一些事情，好像他好像是这个表面看好像是有一些为着神的动机，但是神要的不是人为他做许多的事却不听他的话，
Amen.
也不明白他的旨意。阿们。所以扫罗后来的结局非常的悲惨，因为扫罗他没有听神的话，他没有明白神的旨意。那玛利亚也是玛利亚在这里，这个他所选择的是听主的话。阿们。所以安静专注在主的面前明白他的旨意，
对
听他的话，这个对主来说更胜过我们为他做许多的事。阿们。那我们要能够听他的话，明白他的心意。这里第三点就是说，这个听话的人必须像一张白纸，阿们。而不是像什么？不是像报纸，报纸上面写满了各种的字，印满了各种的图，已经没有办法，没有空间再书写任何的东西。但我们如果像一张白纸，上面就可以书写任何的东西，神可以在这张白纸上这个自由的书写他的心意。阿们。那第四点说到主观的人听到的话会走样，必须放下成见。还有第五点，心思忙碌乱转，川流不息，就无法接受。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姊妹们需要安静学习。阿们。前阵子这个北欧大区我们才刚办完这个姊妹成全训练，阿们也说到需要安静在主的脚前来听他说话。阿们。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为了要在听主的话上得医治我们真是需要里面这个有空房我们的人必须要像一张白纸，
是
我们里面这个不能够太主观不然主没有办法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告诉我们他的意思，
对
或是他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我们可能都会误解，那或是我们的心思忙碌乱转，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主的话。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安静专注的倾听。阿们。所以刚刚以上所交通的交通到关于主怎么来医治这个耳聋的部分在听主的话上怎么来医治我们。那已过弟兄们其实很有智慧，都在各样的聚会中跟我们交通到关于听话有三个层次听见、听进还有听从。
Amen.
阿们。你没有听见你绝对不可能听从。那我们首先这个你要听从，你当然就要 把这个话听进去。
对，
那你要听进去，你起码要先听到话。
阿
们。如果我们这个连各样的聚会都没有参加或是我们在生活中没有常常来读主的话我们会连听见的机会都没有。阿们。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听见，有听见我们才有听进，那也才有听从。
对，
阿们。那在刚刚所提到的几个事例哎呀，我觉得这个这边说到这个听话要倒空，要安静专注的倾听，这里都说到我们对主的话这个怎么样来听进对不起，来听见。
Amen.
阿们。我们不倒空，哎呀，我们不安静专注，这个话就没有办法让被我们听见。好像我们可能来到聚会里面，来到书报面前，在人的面这个跟人有交通，但是我们里面是满的，是不能安静的。这个话连进这个听见都没有办法听见。阿们。那刚刚的第一点，夸胡一说到这个人若心蒙之油就耳朵不灵我觉得这边可以对应到听进的部分。
阿们。
阿们。我们有可能话听进来了，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受对付，我们里面我们的听话的器官心蒙之油，就导致这些话进不去。听是听见了，但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信心调和。
Amen.
阿们。那最后在这里提到这个扫罗的例子这里就说到我们有没有听从主的说话。阿们。保罗是扫罗是听见了撒母耳跟他说的话他也听进去了，但是他最后却没有听从所以我们在听话的这几个层次上求主来医治我们。
对，
主啊，我们不只要听见，我们还要听进，最后我们还要听从。
Amen.
阿们。这样的听话使我们不仅能为主说话也关系到我们这个能不能供应人我就觉得很摸着这样这里所说的这个我们在听话的事上如果没有先得医治，我们后面的说话也没有办法这个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供应流出的管道，即便我们能说些什么，我们所说的话也不会带着供应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听从主的说话，
是
这个人身上的琐事就没有办法带出供应来。
阿
们。所以在这里在后面我们就进一步要来交通到主怎么医治舌结的部分在刚好第三中点这里就说在开口赞美主和为主说话的事上得医治。阿们。这里首先说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你从这个圣经的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他是说话的神，甚至在约翰福音那里就说太初有话。阿们。所以这位神他是借着说话创造天地，行作万事。阿们。那他也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使人代表他，彰显他人有灵就能够说话。所以神他是说话的神，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他就也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够说话。神而且神更要重生得救的人为神说话他希望人能够彰显代表他，但我们若不说话，我们就是个奥秘，我们就没有办法彰显他代表他。所以我们今天都需要说话但是呢我们在说话上我们需要得医治。我们看到在夸虎二这里说，以前我们沿袭基督教的传统，就抹煞了信徒该有的说话功能。恢复灵前十四章在聚会中申言，是今日召会新路实行的重要一项。申言就是为主说话，说出主来，把基督供应给人。
Amen.
圣经清楚教导，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若果真如此实行，神的话定规大大增长， 繁殖且刚强。
阿们
阿们。我想这个，因为这个纲要是这个已过的很久以前弟兄们所写的啊，在当时的教会生活或时空背景，恢复在聚会中申言哦，是当时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项目。当然今天对我们的教会生活来说，申言还是非常的重要，甚至也是重中之重。但是在我想在当时的教会生活里面啊，在聚会中申言真的是当时很关键的一个心路的实行。阿们。所以其实今天这个我们不只是在聚会中要为主说话，说出主来。
阿们。
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很需要为主说话，说出主来，不只是来到聚会里面。阿们。好，那不过我觉得回到这里的负担，的确我们看见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好，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
阿们。
阿们。所以为主说话的事上啊，哎呀，不是只有这些好像有口才的弟兄们，或是在教会生活中老练的弟兄们，不，这个我们每一个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
嗯，对，
我们都应该操练为主说话，说出主来。阿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算是这个新人啊，刚得救的弟兄姊妹，阿们，或是你觉得你这个在说话上啊，哎，不是那么有恩赐的，其实我们都应该要操练一个一个的申言。
Amen。
阿们。所以我在这次在预备的过程中读到这个弟兄们的李弟兄的书报，这个申言的实行，他甚至写到啊，哎呀，如果你觉得你的口才不好，那你需要怎么样，他说你需要在家里好好练习。
阿们。
练习多说几次，然后为着要能够在聚会申言聚会的时候要能够申言。
是。
阿们。我觉得弟兄是很这样看重这个申言的，
是
因为的确这个今天神希望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都能够为他说话，
对，
而且申言也关乎到教会的建造。所以我们来看夸胡三，这里说到申言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的话，目的乃是建造教会。所以申言的基本构成在于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与我们有丰富的生命经历。阿们。所以这个申言啊很重要，因为它是为着建造教会。那申言到底要说什么呢？这里就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边就很清楚的说到，申言是要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的话。
阿们。
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我们的申言里面啊，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常常讲说建造勉励安慰的话。那这个申言的构成在于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跟我们有丰富的生命经历。阿们。觉得已过弟兄们都给我们很好的帮助。这个我们的申言啊，申言不是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有一些这个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分享，哎呀，不是这样子。申言是要来建造教会的。那如果我们对圣经不认识，那甚至我们在生活中这个没有来经历这位主，我们的申言就可能是哎呀，这个跟建造教会完全没有关系。
Amen。
啊，甚至我们所说的可能反而对别人是一种拆毁。
Amen。 Amen。
所以我们需要操练说话，不但是要说，而且我们也需要这个认识主的话，并且在生活中来经历主，使我们能够讲出建造勉励和安慰的话。那夸胡四这里还说啊，就进一步说到申言的另外一个另外一面，就是申言的拦阻。他说最大的拦阻是我们天然的人个性或习惯，例如惧怕、顾忌、顾惜颜面、犹豫不决、音量不足、说话随便、没有运用灵、内容空洞等，需取用十字架胜过这一切的拦阻。阿们。所以这个申言 这个阿们，我们的申言是要建造教会的啊，我们这个如果在我们天然的人个性或习惯里面啊，因着惧怕，因着顾忌，
对
啊，因着说话随便，内容空洞，哎呀，这个我们所说出来的的确就会成为申言的拦阻啊，成为这个我们所说的、啊、甚至就对别人成了一种拆毁。阿们。所以括弧五这里就说到，要能够为主说话的要诀是什么。好，我们就综合前面关于这个听话啊跟说话。首先啊，这里就说我们需要学习听话，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阿们。我们如果不会没有办法好好听话，没有办法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是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哎呀，我们就没有办法说话。所以首先需要先学的就是要听话。那听话啊、这个很关键的一项在于我们每一天的诚心。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诚心，
对，
吃喝得喂养的生活。
嗯，
阿们啊，我真的是觉得很摸着这一项在你的生活里面到底有没有吃到喝到得喂养呢？阿们，你有没有诚心？有没有玩祷？有没有家聚会呢你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享受到属灵的食物？还是你只是参加一个每一周主日的哎呀变成一个例行公事，好像在做礼拜的教会生活？阿们，我们真是需要有一个吃喝得喂养的生活。
Amen。
第二还说要参加真理成全训练，接受正规的教育。阿们。这个我想在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特别在北投大区弟兄们都说我们在这里有许多的训练。我觉得弟兄们真是为了我们能够受成全受教育弟兄们在这里出代价在他们忙碌的在职生活中仍然拼上去，就为了要使我们能够得成全得训练。阿们，我们真是需要宝贝每一次的这样训练的聚集使我们能够接受正规的教育，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
对，阿们。
那第二点还说到我们要切慕开口赞美并操练申言底下是说应当常常向神献上赞美的祭，承认主名之嘴唇的果子。好，哥林多前书14:1说，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要切慕申言，肯练就有，越操练越老练。阿们。虚心讨教研究主力的好榜样，一面听一面问每一次聚集都先有充分的准备，做一个有的人。
Amen。
阿们。感谢主，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个把握这个把握每一次能够开口能够分享的机会。阿们。这个我们越不开口越不操练申言哎呀，我们就会越被我们自己天然的人所拦阻。
Amen。
阿们。这里说这个哥林多前书说我们要这个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要切慕申言。
对，
阿们。
Amen。
所以肯练就有，越操练越老练，而且主力的榜样要一面听一面问。阿们。我们只要肯操练这个相信我们在申言上都会越来越老练。
阿们。
然后每一次聚集都有充分的准备。阿们。不是空空的来却想要饱饱的回去。
Amen。
我们应当是在来之前就先做一个有的人。阿们。那我自己我觉得在关于这个听主话还有在这个为主说话的事上得医治的事上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这个见证。阿们。我自己多年在教会的聚会中看到许多弟兄们看到弟兄们的榜样我看到他们身上能够都有丰富的供应但是我反观自己这个好像想要说话却似乎无话可说即便说了些什么也好像没有什么供应当时我就觉得 哎呀，问题是出在我听的话不够，我被主的话构成的不够。
阿们。
所以为了改进我在聚会中无话可说以及没有供应的情形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花时间来听主的话，来先得着主的喂养。
Amen。
当然这个不是指物理上的听而是泛指的接受主的话。阿们。感谢主，感谢主，在北投大区我们现在是双轨的追求，诚心圣言加上生命读经，哇，其实内容真的是不少甚至其实光是要搞懂每一周的诚心圣言在说什么就很需要出代价。但是为了要能够在小区的聚会中产生供应这个以前的我都只进入诚心圣言的纲要的信息，那后来我除了把当周的诚心圣言纲要以及信息都读完，甚至多读几遍之外，我也去听白天班而且还去听安娜汉的信息，也听周副处弟兄的信息，也进入执事文摘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要进入诚心圣言当周的经文跟注解。
阿们
阿们。那我每一天用上下班的骑车的时间一边骑车这个一边听各样的信息，那周间也在花时间好好来读一读。好，当我这样做经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姊妹就告诉我说，哎呀，你有没有花时间进入主的话对聚会有没有供应真的有差。
阿们
阿们。感谢主。白天班的弟兄们说每一周的诚心圣言都好像一篇论文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感谢主，这些干粮若是我们花时间进入就真的对我们能够产生供应。
Amen。
感谢主。 Amen。
感谢主，谢谢信义的交通这篇纲要的开头说到我们需要专一在听跟说，在我们的耳跟我们的口这个器官能够专一的得医治为了这样子我们能够听得对我们一起来享受一首诗歌，大本诗歌311首，这首诗歌有六节但是我们请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来唱第一、第三、第四跟第六节。
阿们。
一、三、四、六。主啊，求你将我看，赐我甜美的简单。临终贫穷心卑微，寻求犹如向日葵。三节。所有供我骄傲的，求你为我全抛弃，使我一直服你的，谦卑顺服到死地，使我回转向婴孩，将我智力全毁坏，只在你的光中心，只靠你的能力动。
六节。
让我活在这姿态，天天远处赞美来，如此大事也不变，当我等候你显现。
Amen。 感谢主。 Amen。 我们的听非常的重要通常我们真的是不容易能够正确的听有的时候有很多自己的意见有很多我们的观念。这首诗歌他说，主啊，赐我甜美的简单，临终贫穷心卑微若是我们一直都是向着主是谦卑的我们能够来听主的话就容易很多
阿们、
有的时候、好像过教会生活的时间越久、事实上、我们越不容易、好好的来听主的说话、真的是能够需要一再的倒空、这个放下所有供我们骄傲的，我们很自然就能够向主顺服、甚至到第四节他说使我回转向婴孩，只在你的光中行，只靠你的能力动。
Amen、
若是我们在我们的说话上、能够向主倒空、这个安静、下来、不主观、那很自然的我觉得主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借着他的话向我们说话，在聚集中向我们说话，在晨兴中向我们说话，我们会觉得天天、都满了主活的说话，很自然我们就会有一种结果，就是天天满出赞美来。你就发现说我们的口、很自然得医治了。不然我们的口、实在是、有的时候啊、好像是把神的能力能够流出来供应生命，但是也有更多的时候我们的口、也把神的能力也漏掉了。
阿们、
这都是因着我们的口没有受到医治，特别我们在现在的教会生活中，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密切的相处、在这样子这个近的距离里面，我们真是需要在我们的说话、能够得医治，叫我们能够说积极的、不是说消极的话。阿们、在这个、能听、能说、接下来我们要读到这个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一到十节，这里有一段、这个食饱四千人、的这个事例。这一段很容易跟前面、就是马可六章三十五节、那里、主耶稣是、喂饱了五千人、那这五千人跟四千人、是不太一样的。
阿们、
弟兄姊妹们，阿们。那在这里马可的第八章、这个一到十节、我来读一下。八章一节，那些日子又有大批的群众，他们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对这群众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同我在一起已经三天，也没有什么吃的了。我若解散他们，饿着回家，他们必在路上困乏，况且其中有些是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他说，在这旷野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群众坐在地上，就拿着七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他们就摆在群众面前。
Amen。
他们还有几条小鱼，耶稣祝福了，就吩咐这些也要摆开，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拾起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解散了他们，立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
Amen。
好，在这里的喂饱四千人的事例、这个跟前面、五千人有几个点、不太一样、在五千人这里、是、只有一天、当天、并且、是门徒看见、这个大家好像没有东西吃、在马可的八章这边、是主耶稣自己看见、这场聚会很特别，聚了三天、聚了三天，那他主耶稣最后动对这个这个群众啊动了慈心，主看见这个需要。好，那这次他们能够来吃的有七个饼，还有几条鱼。那这个相同的和喂饱五千人相同的部分呢、是都是在主的手里祝谢拨开，经由门徒递给群众。那最后收拾吃剩的零碎，五千人的时候、就收拾了有十二篮、但在这里收拾了有七个筐、 那虽然这两段它的记载非常的相似，但是事实上它是在不一样的境遇里面。在五千人这边在这里这个主耶稣和门徒们他们是经历了一点被人弃绝的情形，所以他们去到旷野。虽然我们被弃绝，但是主啊仍然能够照顾我们，让我们吃饱。这是在五千人吃饱的事例里面。在四千人这里我们知道在上一篇我们读到这个外邦的妇人他在这里吃这个主桌下的这个碎渣这里这个不仅是这是个别的吃，但是在这个四千人的事里神更愿意他的儿女们我们是团体的来吃主，我们是集体的来吃主。
Amen。
好像一开始是主耶稣是那个唯一喂养人的人，但是今天所有的门徒们我们都成为能够喂养人的人。
Amen。
神愿意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我们都要吃，而且我们要都有食物吃并且我们能够吃饱。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耳朵我们的口这个器官上专一的得到医治，我们能听，我们能说，我们就有一个很基本的资格能够来喂养人。 Amen。 感谢主，今天在新路的生活，新路的实行里面，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Amen
被成全，成为喂养人的人。
Amen。
神一面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个是我们是祭司的国度，蒙恩不分先后不论这个男女老少这个只要我们愿意受成全，神就能够这个让我们能够来成为一个喂养人的人。
阿们
那当然你就发现说人人都有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它完全就在于我们自己享受了主的话有多少，我们经历了主的话有多少。今天的喂养不是一种知识上的教导，事实上就发现就是我们自己能够经历的。那是经历主并不难，它不是一个高的门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帮助喂养一位新蒙恩的信徒，帮助他经历呼求主名的释放。若是我们自己在呼求主名的事上有经历有供应，那很自然我们就能够以这个经历就能够喂养人。这看起来是一个很这个初阶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愿意说这件事情是大事。
阿们，
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愿说，主啊帮助我，我能够听。今天我参加的每一场的聚会里面，你叫我不是只有听见而已，我要听进去。阿们，我要听从，我要对你的话有经历。那在我们的听的当中我们就很自然，你就发现说这个会成为我们的经历。
Amen。
这个会成为我们非常主观的经历，一点都不是知识道理跟客观的。 Amen。 我们真是要在这个喂养人的事上有种感觉说，主啊给我一只小羊。
Amen。
给我一个能够照顾的这个对象。 Amen。 当我们起来成为这样子喂养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长得更快。
阿们
阿们不要很轻易的说我没有负担我没有负担来了这个喂养人。你知道当你没有负担的时候，事实上是主没有看上你。阿们，神看上我们我们很自然就会有负担。
Amen。
所以若是我们就很轻易的说我没有负担也许我们就从神的这个计划神的这个行动中就漏掉了。
Amen。
神是一直需要往前的，他在寻求往前的出口，有谁愿做踏脚的石头。
Amen。
Amen。 因为我们都能够在这里说，主啊经过我。
Amen。
Amen。 我愿意被你踏过。
Amen。 Amen。
成为一个喂养人的人。
Amen。
Amen。 好，那在这里接着呢 在主耶稣啊喂饱四千人了之后，我们在这里有看到有另外一群人，哎呀，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啊一直跟着主耶稣哦，跟他辩论，他想向他寻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啊。那主耶稣啊看到这群人，好像他们口里说的是神迹哦，但是主知道他们假装属灵，假冒伪善。
Amen。
在主耶稣的灵里，他有一个很深的叹息。他说：“这世代为什么寻求神迹？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了。”他就离开他们，又往船上去了。
Amen。
好，那这马可福音的记载里啊，并没有说到这个主回答了他们什么，他是说只是没有神迹。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留给这世代了。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约拿的神迹？我们知道约拿这个申言者，他曾经这个被主呼召要去向尼尼微城去传福音，但是他逃跑了，逃跑了以后，最后这个被这个神预备的大鱼吞到腹中，他的大鱼的腹中停留了三日。等到他出来了以后，约拿的这个经历成为了那个世代叫人悔改的神迹。 Amen。 那约拿的神迹其实就是预表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也在这个地心里头三天，然后死而复活，成为这个世代叫人得救的神迹。
Amen。
所以约拿的神迹就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经历。
Amen。 Amen。
感谢主，主在这里告诉他们说，除了我自己，除了死而复活的基督，没有别的神迹给这个世代了。但事实上主耶稣能不能行神迹呢？主耶稣其实能够行很多的神迹甚至在遇到法利赛人之前，主耶稣刚行完一个神迹这个明明就只有七个饼但是却喂饱了四千人。
阿们
那为什么主耶稣不愿意向法利赛人寻求这个神迹？因为主知道他们的心不对他们是在基督以外想要看别的事物，他们的好奇好像在这一方面事实上神迹这件事情这个在马可福音的最后16章17节，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个主的话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让我们可以来给人表演的好像在这里有很多的医病赶鬼但是这些神迹行出来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他完全不是主耶稣要表演给这个任何人看。法利赛人的心态是在那里想要看表演，我们可以说这是看表演事实上对于主耶稣自己或者任何一个行神迹的人，我们知道使徒们彼得保罗在他们传福音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神迹，对这些行神迹的人他们从来不觉得他们在那里行神迹。
阿们。
这些信神的人看，这些神迹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事实上，离神远的人才觉得这是稀奇的事情。阿们。因为我们今天若是信主，我们自然相信说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知道那个神迹，它是跟随着我们的信心而有的。阿们。当我们今天发现在传福音带人得救，你就发现说一个一个家庭在那里转变了甚至我们自己身上也发生了莫大的变化，这些都是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死而复活。
阿们。
这个真是就是最大的神迹。
阿们。
阿们。那在接在这里呢这个马可的八章的十五节主耶稣就接着说你们要当心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那这个门徒听不太懂他们以为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忘了带饼 所以主耶稣 才提醒我们要、这个要提防这个教、这个教到底是什么呢？教是、在圣经里象征邪恶的事、邪恶的教训、我觉得、这个还、有点不容易理解，因为离我们有点远，我们可能不觉得我们很邪恶、那好像我们周围没有教，事实上我们的教会生活教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悄悄的进来。什么是教呢？就是任何在基督以外的事物、
Amen.
都有可能、成为教，任何会把我们从基督引开的它都可能是教。阿们、今天主的恢复它就是基督的恢复、不是基督再加上任何其他的事情、那主耶稣在这里比喻有这个法利赛人的教，他说他们、假冒为善。
阿们、
我们应该都不觉得、我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但是我觉得、在实际上的经历面有几个应用、我觉得我们需要受到提醒。什么叫做假冒为善的人呢？有的时候啊，一些这个表面上的行为，表面上的行为，这个就叫假冒为善。也许我们今天啊，我们人来到聚会里面了，我们也很准时，我们也穿着的非常的合宜，但是我们的里面啊，并没有接触到这位主自己。Amen, 我们并没有真的向主、敞开、我们没有、让主来经过。
Amen、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的行动的里面，甚至我们也去相调了、我们也报名了、参加训练了、但是、主的话并没有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我们里面、看到弟兄姊妹们的见证，我们心里头有另外一种声音、说、那又怎么样、那样子、很了不起吗、我们里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说话跟感觉、那事实上、这个我们就有可能的就成为法利赛人了。
阿们、
那另外还有西律的教，他说他是政治上的败坏和不公正、你说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有政治吗、假如啊我们和弟兄姊妹们的相处、我们的说话、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当着人的面、我们话说得很客气、但是我们、背地里头我们谈到他的情形的时候，哎呀，我们说得、很直接、很敞开。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说两面的话、说批评的话，这个、就是、政治跟不公正。
阿们、
我觉得今天这些的教、它就是、会让我们的生活容易一点点、看起来容易，如同这个饼、若是没有教的话，我们吃下去是蛮难入口的，很硬。一加进教里面，它就变得这个松松软软的面包、很好入口、所以这些教啊，我们有的时候 是有一种感觉，觉得哎呀，可不可以软一点呢、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硬呢、叫啊就啊就悄悄的进来了。
阿们、
甚至有的时候、一些属世的做法、天然的做法，阿们、我觉得都可能它是一种的叫。
阿们、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也今天也提醒我们呢、阿们，我们要提防教进到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来。今天每一个真正的神迹，它应该是、含有基督钉十字架和基督复活生命的素质。Amen。
阿们、
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有这些东西、就进来了、因为我们受提醒、我们有种感觉说，主啊，我愿意除去这些的教，主啊，我不愿意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任何、让我能够、岔离开你的事情。阿们，主啊，我只要你自己。
Amen。
我们若是愿意、除去这样子的教、 我主自己啊，还有主的教会哦，就更容易哦，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聊。
阿门，
阿门。接着在马可八章的二十二节这里，就说到这个医治瞎眼的人哦，这个也是一个器官的医治。
Amen.
我们来读一下这里的经节，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他是求主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没有？他就往上一看，说，我看见人了，见他们向树行走。于是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Amen.
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Amen.
好，感谢主。在这个事例里面啊，这个瞎子他，我相信他就是盼望啊，主能够医治他，但是他不愿意耽误主太多的时间。那没想到他跟主请求，主耶稣啊是非常亲切的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庄外，跟这位瞎子有一段私下而且亲密的接触。在这样的接触中给了他特别的医治。
阿们。
首先啊，他吐唾沫在瞎子的眼睛上，接着他按手在他的身上。唾沫象征了从主口里出来的就是主的话。
阿们。
我们知道主的话是灵。阿们。是生命。
阿们。
主的话就是人的光。
阿们。
主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阿们。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在一种瞎眼黑暗的情形的里面。
阿们。
一直等到感谢主，主的话一出来就把我们很多的情形就照明亮了。
阿们。
阿们。感谢主，这个我们真的是若是你觉得身上有一些的黑暗或是有一些看不太见，什么叫看不见呢？就也许你有一个职场的决定你不知道要不要去这个工作这个好像觉得不太确定到底要怎么样做决定。弟兄姊妹，你需要的是主的话。
阿们。
我做一点自己的见证。这个我曾经有一次这个有一个机会到一个我非常非常向往的这个电子公司这个水果公司的这个工作的机会。哎呀，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想抓住这个机会但是这个越祷告里头就觉得主没有什么回应。
阿们。
主没有什么回应。那一面我在那里越这个就继续的跟主祷告求主要向我能够说话。感谢主。主后来真的是给了我一句话。主就告诉我说，先求他的国 ,Amen, 和他的义其余的就要加给我们了。
Amen。
若是我愿意先求主的国 ,Amen, 先求主的义其实就是教会生活。
Amen。
我愿意先求这个其余的我需要的包含这个工作上的需要主就要加给我们。
Amen。
我越导读这句话这个经节，我才发现主原来我向往的原来我很想要的，事实上这些在神的旨意里面都是很小的甚至它就是不能存到永远的。
Amen。
Amen。所以我借着这个主的话，觉得我里面就得着了加强。
Amen。
跟把握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乐。
Amen。
借着主的话让我知道我应该要做怎么样的决定。
Amen。Amen。
后来就欣然放下这个机会。
Amen。
今天再回头来看我能够跟主说，主啊，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医治了我的瞎眼。
Amen。
Amen。接着他这里就说到，主不仅 吐唾沫、在瞎子的眼睛上，主还按手在他的身上。
Amen。
按手啊，就代表着、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联合。 Amen。
Amen。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今天啊，这个当啊你犯了罪、你需要去献祭的时候、你带了一头牛，带了一头羊来，这个牛跟羊啊，怎么能够代替你的罪呢？它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在献祭之前啊，这个献祭的人要按手、在这个祭牲的上面。这个按手啊，就代表着我跟这个祭牲啊就联合了。
阿们。
好像有一个意思来说，原本啊，我来到祭坛这里，原本应当放火烧掉的、牺牲的是我，因为、我犯了罪，该死的是我、但是现在有一只牛、我的手按在他的头上，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请祭司啊把他宰了，他代替我。
阿们、
这个就是按手的、这个第一个意思就是联合。阿们、那按手的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传递祝福。我们在创世纪里头、这个雅各、这个以撒，他在给他的儿子们、祝福的时候，都一个一个、为他们按手、这个按手、就把、祝福、给了他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个在人，我们在人在受浸的时候，按手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它不是一个 SOP、当我们在那里为、相信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按手，事实上我们是在这里宣告，主啊，这一个人从今天开始他就与基督的身体连结了，从前是在世界里头，从前是在罪里面，但今天借了这样子的按手，基督的身体接纳他。
阿们。
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阿们。我们啊就和基督是合一的。阿们。那主的这个按手，就是代表他自己、与这个罪人联合调和为一，将医治的元素注入他的里面。阿们。感谢主。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而讲到主、借了这样子的医治、借了与我们的联合、除去我们的黑暗。
阿们。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说，我是世界的光，阿们，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Amen。
大卫自己也在他诗篇36篇9节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Amen。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种感觉说，主啊，每当我有黑暗的时候，我需要来接受你的医治。
Amen。
我需要与你的灵再有调和，有的时候调着调着，享受享受，不知不觉我们里面很多的情形就过去了。
阿们。
那在这个视力恢复的过程呢、它也不是一次就到位哦。主第一次的按手、感觉这个瞎子的视力、差不多恢复了一半、他说、还看不太清楚、觉得朦朦胧胧的、那第二次按手才完全得着的意思、得着的医治。这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一次两次的、在这里、把我们自己放在主、这个伏在主的权柄下、接受主的这个按手。接受主的按手也代表着我们更给主地位、我们更给主地位、我们更与主联合，这时候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阿们。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奇妙的事。阿们。你觉得、自己做的拣选好像不是很有把握吗？阿们。你要、再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下。
Amen。
再接受主的按手，再把更多的地位来给主，我们就会得着明亮。
阿们。
同样的，在创世纪、第一天的光是朦朦胧胧的，但是一天一天的过去，到了第四天，我们就看到那里有光体的光，
阿们，
清晰明亮。 第一天的光消除了、黑暗跟死亡、但是第四天光体的光更进一步的光、它就带来了管理跟分辨，为着生命的长大。 Amen、感谢主，愿意、愿我们身上的光、是一天比一天的更明亮。 Amen、感谢主。好，那最后主耶稣嘱咐这个瞎子、回家不要进这个村子。我不知道，我觉得要是主耶稣、就是在人最多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到的时候，那就是前面那群法利赛人在寻求神迹的时候，主就当着他们的面医治这个瞎子，那不是很好吗？但是主是在、离开村子的情况下，主啊，一点都没有意思要显扬他自己。
阿们
阿们。同样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主对我们真正的医治是在我们与主一些私下情深的交通。
Amen、
我们真的是安静下来在那里听主的说话。阿们。
哎呀，
主就能够 有机会，有空间，有时间、能够让我们的得医治。
Amen、
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光在我们的生活中。阿们。得着医治啊，主就嘱咐他、你要脱离犯罪的生活。阿们。开始新的人生。
阿们、
不要再回去了、不要再回去。阿们。得着医治，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要再走回头的路了。
阿们。
感谢主，在今天的这个结语啊，这个弟兄们给我们三方面的提醒，愿意我们、听得对。
阿们。
愿意我们说得对。
Amen、
愿意我们、也要看得对。
阿们、
很多的话，哎呀，这个与永远无关的事我们不要、太在意。
阿们、
有一些、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清楚、这些是、是非的，这些不能够叫我们得生命的。阿们。也许我们听见了，我们还要跟主说，主啊，让我忘掉、不要让这些消极的事情充满了我。
阿们。
我们也要说得对、在聚集中要放胆的为主说话。
阿们。
在生活中遇到福音的机会，我们也要放胆为主说。阿们。感谢主，为了接下来329的青年大会，北市青年大会、我就觉得很喜乐、有一些的福音朋友、就在我们啊放胆为主说的时候，
阿们，
我就看他们、答应邀约。
阿们、
哎呀，这个我原本、传了一个邀请卡给一个这个、做木工的福音朋友、我想说，哎呀，不知道他看不看得懂邀请卡，宇宙的奥秘、人生的意义、没想到、他回我说、我对宇宙的事情非常有兴趣。我是宇宙爱好者。我也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是感谢主、愿意、我们都、能够为了主的缘故、
Amen、
放胆的说、
Amen、
放胆的传福音、
Amen、
主就要在我们身上有路、
Amen、
最后、我们要能够看得对。 Amen、
Amen、
看积极的。 Amen、不要看消极的。 Amen、求主啊，医治我们的瞎眼，除去我们的黑暗。
Amen、
我们的器官专一的得医治啊，事实上跟我们的教会生活能够有一个好的、健康优良的属灵生态，非常的有关系。
Amen、
有的时候圣徒的、彼此之间啊，哎呀，这个、我们的相调不够啊，相爱不足啊，对人漠不关心、态度冰冷。哎呀，有的时候这个不知不觉啊，就成为一些、生态的杀手。阿们。哎呀，所以叫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能够、这个听得对。
阿们。
说得对。阿们。我们能够看得对、
Amen、
这会让、我们所在的小区小排、这个不断的注入积极健康生命的元素。
Amen、
阿们。我们末了有点的祷告。 Amen。 主耶稣，
阿们，
主啊，感谢你，
阿们，
哦，求你进一步的来医治我们的器官，
阿们，
主耶稣，
阿们，
叫我们真是能够听见你的说话，
阿们，
哦，主啊，叫我们也真的是自然的被你充满，
阿们，
哦，主啊，说你所要我们说的，
阿们，
哦，医治我们的瞎眼，
阿们，
哦，除去我们的黑暗，
阿们，
哦，主啊，好的。让你自己不断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基督就能成形，
阿们，
我们就能够更多经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
阿们，
赞美主，
阿们。阿们